群呢、啊、是很后来，他们是后来才来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在那里结果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总肯区。那么当然了，等到以色列人来形容那个平原的时候，他当然不会说有基督平原，不会，因为那是外邦人，那是迦南人。所以很自然的呢，虽然呢这个总肯区很小，而且实在说来完全是被迦南人包围，那个一点力量也没有的。但是呢，圣灵呢就说这是以色列的平原。那么以色列的平原呢，就是哈梅基多德的这个主场。等等，我们要多形容。那么这个西南方呢，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哈梅基多德战场。而这个战场事实上不是等到我们主回来才有大败，不是，那是最后的一次是哈梅基多德战场。而最后的一次哈梅基多德战争，我们读圣经知道那是世界大战，毫无问题，因为全世界都集中在一起。那么那次可以，那个可以说是哈梅，可以说世界最后一次大战的战场。拿破仑曾经访问过哈梅基多德，他说，据他所知道，哈梅基多德战场是全世界最好的、最理想的。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，这个很有意思的，他所在的地方啊，可以说就是在哪里呢？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方。那现在我们要多解释一点，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，那里不光是预言说，第九章不光是预言，有一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，那就预言说我们的主有一天要来，他要来做王。但同时呢，他也预言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王的时候，来到地上的时候，那么他在哪里做工？那么圣经呢就讲到西伯伦地，也讲到拿弗他利地。那么这些地呢，原来是被藐视、看不起的，被人看不起，被谁看不起呢？被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看不起，被那些住在犹太地的人看不起，有他的原因呢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要让这块地啊变得有荣耀。那么这块地原来是什么呢？圣经说原来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所以现在已死了。这个加利利啊，大家要记得，在旧约里面他提到加利利海这个字，像新月亮，根本好像不知道，没有提过好像。但事实上，它是另外一个字，叫基利列。所以你最多不过提这几次，而且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那个鱼啊，从沙利鱼一直到这个把约拿碰到鱼肚子那个鱼，只有一个字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根本不喜欢打鱼的。在犹太人来讲，他喜欢在耶路撒冷关起门来读圣经，他也没有耐心跑到家里去打鱼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到了我们主耶稣降生近200年，忽然间加利利就兴盛起来了，而且渔业就开始发达了，很稀奇。因为这个果然要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本来是没有荣耀，现在有荣耀。那现在呢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渔业中心。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才会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要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加利利本来是默默无闻的，因为被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，所以正统的犹太人他不肯到那里去住的。但是最后稀奇，到了公元前两百年，很稀奇，神稀奇的环境，那里慢慢有很多的人烟，而且你到处看见有打鱼的人，所以你看见整个加利利海的周围不光是渔业发达，你看见农业也是非常的茂盛。各个角度来看，那一点都不错。那果然的，加利利不愧为迦南地中间最代表生命的地方。我不敢说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最能够感应、最能够叫人感觉到生命丰富的一块地。但是呢，圣经怎么说？为什么他们被藐视呢？因为是外邦人的迦南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。你知道这个迦南地事实上呢是在跨三洲的，它刚好呢是跨亚洲、欧洲还有非洲。 一个是叙利亚沙漠在东边，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沙漠在南边，还有呢撒哈拉沙漠在西南边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仿佛海和沙漠要抢夺这块地，所以呢你看这块地就变得非常非常特别。那因着它的位置非常的特别，所以你知道说，如果非洲要和欧洲和亚洲来往的话，那么它一定要经过一些大道才行。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大道就是中国的丝道，是好早好早就已经有了。那么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话，那里讲到加利利还讲的沿海的道路，意思是说有一条路是沿着海的一个大道，我们叫拉丁文叫做 Via Maris。 Maris 就是海，也那么沿海，然后 Via 就是一个大道来说。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就说它是沿海的道，沿海的路。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，这个沿海的路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走的？是从埃及，然后沿着这个以色列靠这个地中海的沿岸一直上来，所以叫沿海的道。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呢，就开始转弯了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它就不再是靠这个。那个地方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米基多。这个米基多呢，刚好如果你往西边去看，在米基多往西边往地中海那边看的话，那就是加密山，大家记得吗？加密山就是以利亚在那里和先知这个对峙的那座山，在那座，所以那座山代表得胜。那么就在那座山一直下来，那么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呢这个维亚马里这个沿海的路呢是经过什么？经过这个米基多的，然后从米基多呢，然后就越过整个的耶斯利平原，然后呢就下到加利利海，然后就到有一个城叫做摩达拉，摩达拉马里的摩达拉，然后再往北呢经过加麦隆，然后呢再往北走，然后呢就一直的到大马士。那么我们记得保罗到大马士去大概就是走这条路，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把欧洲跟非洲跟亚洲连起来的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路。那当然还有别的条路，但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。如果有人要到埃及去，如果有人要做生意的话，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，家里如果住在加利利的话，你一天到晚看见都是一些外邦人，有的从亚洲过来，有的从欧洲过来，有的从埃及过来。那么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和埃及就与外邦人打交道，他们觉得他们像猪像狗一样，他们宁愿戴着巴黎帽读他们的圣经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他们觉得我们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住在山城里面，没有人看见。不止如此，在山城耶路撒冷外面是犹太的旷野，可以说大的沙漠，完全与世界隔绝。他们觉得这里离天非常的近，与这里有最好的交通，他们看不起那些完全向世界铺路的人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看见人来人往都是世界，他们和这个和这个世界有最直接的接触。因为一会儿马车过来了，一会儿这班坐商队来，这个商队有的从中国来，有的呢是从阿拉伯来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说，其实加利利海不止沿海，还有一条路叫黄金大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在加利利可以说是一天到晚你所接触的有许许多多人。那我们主耶稣是从拿撒勒长大，所以主耶稣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他站在那个拿撒勒的山上，他往下面看，看到耶斯利平原的时候，他能看见那个商队呢从黄金大道那里走，要么到这个大马士革去，要么有个商队呢就往埃及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小的一定能看到的一幅景象。这个是指的太平的时候，但是什么时候有战乱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这个大道沿海的大道呢就变成兵家一定要进入。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米基多，事实上他的所处的那个地位 折下来把忧伤拿去，你知道那条路就是经过这条路。所以你基督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战争，以色列为着保下位置，那么你看见和这些列强不知道打过多少次，最后一次是和英国也打过战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读米基多历史，你就知道这个历史乃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加利利是什么？因为加利利是完全这个向这些世界，向这些因四奉教父四奉八大。所以等到战争的时候，等到这个不平安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的兵将，所有的军队一定经过那里。那么因为这个米基多是那么重要，而且那个耶斯利平原呢，事实上是农作物是非常多的地方，有人形容啊，说是整个的耶斯利平原呢，那个就好像麦海，麦子做成了海，然后在那岛做一个城，那个城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几个城，包括耶斯利在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是非常富庶的一块地。耶斯利什么意思？耶斯利就是神栽种的意思。所以因着神栽种，那么你看见说，那里不仅有大麦，也有小麦，虽然它的品质不像加利利那么好，但是就是整个的丰收来讲，没有话说，那的的确确是神栽种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米基多一定要舍得，米基多你失去谁？失去米基多，谁控制米基多，谁就控制整个的丰收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王曾经亡国亡给巴比伦，亡给波斯，亡给希腊，亡给罗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尝到亡国的痛苦，加利利人他们是第一个首当其冲的。如果要听见敌人的铁蹄声，他们是最早听见的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在主耶稣那个最爱国的人、最要革命的人，那就是加利利。所以你才知道有人米拉多把加利利的血混在基督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讲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其实他不远的山头就是分瑞达的那些人在那盘踞，那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恐怖分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。所以因为加利利是，因为加利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外邦的加利利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知道很自然的，许多的军队都经过了。有的人他的目的是要打埃及，也要经过那里。所以如果真的起冲，所以许多时候以色列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就在那打起来，有的两个外国的军队也在那打起来。所以如果大家也要研究哈米基多的战场的历史，我们要记得事实上根据圣经呢，在那里已经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的战。以色列人为了保家卫国，在那里不知道那时不知道就在这个哈米基多战场，不知道在那里打了多少次多少次的战。但是最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大的战争还在最后面。比起历史上以色列所受亡国的痛苦还不够的，等到有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世界要联合起来，有一个是东方的联盟，有2万万大民，有北方的联盟，其中包括俄罗斯，包括这些国家，黑海附近的国家，还有一个在敌基督率领底下西方的军队，他们通通要向以色列挺进。那最后那个决战的地方，那个大战的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在 CNN 电视台上看见2万万马兵已经跨过了一个拉底，因为他们一定要过。